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母耳记上24章。我们讲扫罗在发兵追大卫，大卫真是逃这逃那，很危险。现在我们熟悉一件事，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扫罗不追大卫了。就是在扫罗追大卫，在这发生这件事情，我称为西安事变。西安事变我们都知道是政府就不再追缴共产党了，合作一起抗日。那么这里也是大卫呢不追扫罗不追缴大卫了，因为大卫做了一些事情。我们看一看很精彩的。24章第1节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好，扫罗去追赶非利士人，但是追赶的差不多，他一心就是要安内攘外嘛，哈，他就要追赶大卫了。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呢，跟大卫又是非常近了。第3节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那里很多洞，扫罗进去大解。扫罗突然在这个时候呢，需要上厕所，就到洞里去了。没想到这个洞里呢，就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，这是很幽默，上帝带领很幽默。扫罗在追人家，就现在落在人家手里了，而且毫无反抗的能力，他正在方便啊。大卫跟随他的人本来就是气死扫罗，现在你还来凑我们。跟随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。这些也是不太恰当的引用啊。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找一些经文来对我们是有利的啊。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耶和华是有类似这一类的应许，但是不等于说我现在就可以把扫罗杀掉，这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手里。他人人都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啊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大卫割下那个外袍的衣襟，为什么？他本来可能真的想要杀扫罗的，想到这个恨嘛，我对你做了多少好事，你逼我逼到什么样的地步，现在神把你交在我手里，你还在凑我，我真是要杀掉你，但是我不杀你吧，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就割掉你的外袍衣襟，让你知道我没有害你的意思。大卫心里还自责嘞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他觉得对王这样的不敬是不应该的啊，这是很难得很少见的一种敬虔，对自己的一种愤怒的轻微的表现都觉得自责。这我们希望我们都有，对于上帝的旨意我们是希望全然遵守的。然后他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是耶和华所膏的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这使不得，不能害他，不能动手的。 不应该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一句话就够了。他做了什么事，他做怎么对不起我，我都不能够动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这种对耶和华受膏者的尊敬，我想是我们很需要的啊。不仅是不能动手害他，我也觉得我们在批判神传道人的时候，批判教会的时候，都要稍微小心一点，都要很小心哦。这个神的教会、神的家、神的仆人，是我们可以随便骂的吗？这要小心哈。如果要责备，也是当面责备，不是在人家背后说人的坏话。这个要求主怜悯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舌头常常是一口两舌，这是很得罪上帝的，说一些毁谤的话，又说赞美上帝的话，这不应该的。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舌头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不要有这样的情形，不要冒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啊，这愿我们也有这样的敬畏啊，免得我们自取灭亡。好了，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好了，下面就是大卫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了，这是一个大赌博，赌赢那就解决问题，赌输那就全盘惨败了。这我说是西安事变嘛，就是这件事情。大卫从洞里出来，他为什么要出来？他是不是不应该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让扫罗的军队撤走就好了吗？他干嘛要出来呢？我想大卫要在扫罗身上有个印象，就是我实在没有害你的意思，或者是暂时给他一个印象，我没有害你的意思，而且有很大的恩惠于你，我底下的部下什么杨虎城都要杀你嘞，我不杀你啊。其实对就西安事变来讲，就是张学良、杨虎城都要杀你，我们中共说服他们不杀你，所以你就停止剿共。在西安事变这件事上，这个中共特别是周恩来、斯大林就成功了，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这时候大卫就出来，这是一个险棋啊，暴露身份，要扫罗杀他，杀他们，追杀他们就追杀他们了。大卫在洞里可以把扫罗夹持，但他没有。他在扫罗出去了以后，他出来，这是一个赌博，豪赌，就是希望他所做的和他所讲的能够感动扫罗撤军，他能够喘一口气啊。在中共就是因着西安事变，他们能够打下基础，打下整个军队，培养军队，培植军队基础。大卫出来就是希望培植扫罗对他的感恩，然后撤军啊，这解决问题，这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。虽然扫罗还是有后悔过，但是有那个果效，让大卫能喘一口气。他呼叫扫罗说：“我主我王。”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哇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，现在他们就让他们撤走就好了。但他们撤走，扫罗会继续追寻大卫，大卫能够逃吗？恐怕逃不掉，现在已经这么多军队就在这里来了，你躲得掉吗？躲不掉，打得赢吗？打不赢。你放掉扫罗，你就是这场豪赌，就是豪赌扫罗不会追杀你，起码暂时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？”大卫很理性的希望这时候能打动扫罗，感性的感动他，理性的说服他，感性的感动他就是：“你看看，你刚刚在我的手里，我真的没有杀你。”那这感性很重的理性的劝告就真的有效了。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”事实上扫罗不是听信人的谗言，扫罗是 自己嫉妒啊，这是你自己做的事，你不要做这种事，你不应该想这样的事，你不应该把我这么对你好的人，这么忠心于你人杀掉嘞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哎。今日你亲眼看见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在洞中，就是刚才耶和华把你是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就是我的部下要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这讲的也是真的，但是也是非常动人，也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话，表明心智明智，我真的没有害你，我因为敬畏耶和华我没有害你，我因为爱惜你我没有害你。他对耶和对扫罗也是的确有感情的，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战友，扫罗也是爱大卫的，大卫也是爱扫罗的，因着王位我们现在变成仇敌了。哎呀，你真的不要追杀我啊，我是尊重你的，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，这我父啊是一个很动人的称呼啊。我父啊，我们也记得是后来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，以利沙呢所叫的一句话，这个被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趁旋风升天去了，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兵啊。好，这个父当然是天父啊，但是当人是我们的很好的前辈的时候，给我们很多指导帮助的时候，也是称呼我父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，大卫向扫罗的自白啊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我没有恶意啊，我要杀你很容易啊，你现在能明白我吗？你掠取我的性命追杀我，就是我再一次说的西安事变啊，你们围剿我，我是有机会杀你，可是我还救了你一命，我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我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一再的讲，我没有害你，我没有害你，我有机会害你，我应该害你，我可以害你，我可以杀你解决问题，但我没有，就是大大的豪赌啊，赌扫罗会心软，就放了大卫。我说西安事变真的是这样，赌你蒋委员长会心软，放了我们，果然是这样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个枣就是了。大卫也在放低姿势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死狗，我是一个跳蚤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啊，这个审判判断是很重要的。圣经上讲不要论断，尤其耶稣多次这样讲，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判断，而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神，因为只有神能够判断的最准确。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当然需要判断嘛，我们需要能分辨真假的先知，真假的神，真假的信仰，真假的真理，我们需要能判断，否则我们不是很糊涂吗？否则就像很多人把这段经文讲成一种和稀泥的态度，那是太不应该了啊！你愿耶和华判断，你自己也想想看啊，我做的对不对，我做的这种，你能不能明白我的志向，我的心里所想的。你再想想以前的种种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到这个地步，纯粹是你的嫉妒啊，不是我错了，我是对你非常忠心的，现在又这么忠心，现在又有这样的事情显示，我刚刚可以杀你，我没有杀你，你在我的手中。哎，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啊，一个叫我父啊，一个叫我儿啊。这个大卫是做得很漂亮，很稀奇啊，这是一个高度属灵的一个动作，也是高度智慧的动作，真是符合耶稣所说的，要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啊，这样的做法让扫罗被感动。你比我公义，你比我公义。我们想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犹大对他的媳妇他玛说的话，就是他比我更公义，他是我没有把儿子给他，是我的错。在出埃及，在创世纪38章第26节，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的儿子，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那时候他玛拿出来的是什么呢？这印、袋子和杖都是谁的？犹大看了就被感动了。大卫这个时候是说，你看看，不是袋子，不是印，不是杖，是这个外袍的衣襟是在我手下，表示你的命在我手里。 表示我实在比你有益啊，因为我没有杀你。就是再请记得这两件事在历史上都很近的，他嘛因为这件事情命也被保住了，本来命也没有了，命被保住了，而且他成为以色列的先祖。大卫也是命保住了，而且成为就是以色列的君王。一个是印带子还有杖都是谁的，一个是这个衣襟是谁的。大卫说完了以后，哎呦，扫罗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啊，真是我的错啊！哦，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啊，真是，这时候真是被感动了，也真是大卫的聪明，他没有杀。如果他的同伴说把他杀掉了，气死了，这家伙坏透了，是会给杀掉，可是自己也逃不掉了。大卫和他的人都会死掉，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的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。啊，扫罗知道自己不能对大卫有什么好，他只能说求上帝对他好，求上帝报答他，因为这个恩情是太大了。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国的必坚立在你手里。啊，所以我一切的作为都是多余的，我是为了我的儿子，但是我儿子并不稀罕这个王位，他希望做你的宰相，那我干嘛自讨苦吃，让你让我让我儿子我们三个人都不能平安过日子呢？啊，我现在清楚了，你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。你看，这哪像是扫罗说的？这像是大卫要说的。这哪像是一个逃亡的人说的？这像是一个追赶逃亡的人说的。扫罗现在是不是像追赶人的？是像被追赶的，是自己是很可怜的。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后来当然大卫都守住了这些啊，大卫都保护了扫罗的后裔啊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啊，跟西安事变一样，大家不是合作，大家是不互相不攻击了，你有你的军队，我有我的军队。扫罗回家去，大卫也回去，他们是停止了剿共，停止了追剿大卫的行动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和解，因为他们不能和解，不可能和解。大卫知道扫罗不会和解的，他会知道扫罗的心还是王位之上，只是暂时被感动了。我们不要暂时被感动，我们要长期越来越被感动，越来越走在神的心意中，越来越知道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，而且照着神的心意去做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就再次看到大卫做了很智慧的事情，感动了扫罗，但他也只能感动扫罗这么久，因为扫罗后来又会来追他的。他自己要知道有所防范，有所谨慎，他也知道在这时候做这件事情，使他能够得到一个哇非常难得的东西，就是他能够暂时喘一口气。这是上帝给他开的路，了不起的见识和智慧。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见识和智慧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智慧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因为在罪恶的世界，你猜我们到罪恶的世界，好像把羊猜到狼群当中，是危险的。你让我们这么危险 就操练我们的智慧，操练我们的聪明。我想你不是要操练我们的战斗力，因为羊怎么样都不能跟狼战斗的，羊能做的只有灵巧像蛇的，能够躲避危险，能够得到自己最有利的东西。灵巧像蛇，甚至我真是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祷告说我们要灵巧像蛇。我们分明应该这样祷告，因为是主教我们的，但灵巧是包括伊甸园里面是欺骗。主啊，求你指示我们如何是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们不要试探你，我们不要欺骗你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讨你的喜悦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你的慈爱不动摇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是长阔高山。